吃了一点药，他爱爸爸，我晚上听到我咳嗽睡不着觉，他早上说，哎，爸爸，我给你一点药，这个药是我吃的比较好的，那我就吃了，他可能倒的也多了一点。他另外美国这个药好像是给美国人设计的，不是给我们中国的体制设计的。我吃完了到教会上班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呕吐。呕吐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就觉得没有关系嘛，这个过一会儿好了，因为我平时这个身体是很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。结果中午我就去韩国的教会跟张牧师，我们有一个午餐，然后我们来谈我们未来的教会的设想。结果回家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要睡觉，一直要睡觉，那我就一直控制这个不要睡着，因为看那个路啊，就看着那个路就已经两条线变成三条线了，然后我就觉得不行了，我赶紧停下来，我想睡一会儿，停下来我还睡不着，我想离家已经很近了，大概离家大概也就是三分钟的路程，我又出来，我又接着开了，看到我们家那个没有 bug 死了，已经看到我们家了，我觉得没有问题了，我这一放松就睡着了。这个车就从这个路上就上了那个路边上去了，那么高的那个台阶，就那个路边的马路牙子，我都没有醒。上去以后把我们家那个没有 bus 就撞飞了，然后就开到人家房子那去了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刹车。还感谢主，他停下来了。他怎么停下来的？是因为那个美国 bus 在那个底下拖着，在那个车拖着。另外那家又是个上坡，那个草地上坡。到他们家那个门前的时候，这车停下来，我还是没有醒。我还是没有醒。但是那旁边也没有人，没人叫我，因为在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没有人。等我醒过来的时候，我觉得好奇怪，我说我怎么在这里啊？你有没有感觉你为什么在这里？你也有时候不知道我为什么在这里。我就想，哎呀，突然我就想唱歌，我就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当我回想到这个事情出现的时候，我想如果他早出现几分钟，在马路上，在公路上，我一定会出大事的。如果那个人行道上或者那个家院里有孩子常常在那走，那个人行道经常有孩子在那里玩的。如果有孩子在那里玩也会出事的，你撞到别人的没有 bus 也不好啊，撞到是我自己的没有 bus， 所以感谢主，我觉得，这些天心里充满了感恩。我觉得我们都不知道明天的道路，我们真的不知道，一点点药我们都受不了啊。后来，别人告诉我说那个药是不能吃的，那个药是很多人是有反应的。后来我儿子回来看了说，这个药爸爸我们吃的是睡不着觉，你吃的是要睡觉，每人反应不同。这个药有三种反应，第一种是呕吐啊。我有了，第二种是这个睡觉，第三种是睡不着。所以我都有了反应。所以当我们经过了这些患难的时候，我们向神献上感恩。我们知道主是保守我们的， Amen。 我们知道，所以我们知道这件事情，主是通过这件事情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来到他的面前啊，需要来到他的面前。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凡事都要感谢主啊，感谢主啊，我们不需要抱怨。那回去，女儿很对不起，女儿说：“Sorry，对不起，我也不知道，我给你多吃了一倍。”其实，像小雪是六七岁的孩子，是七八岁的孩子，吃的跟成人已经是一样的量，但是她给我加了一倍。那我也不懂，我以为咳嗽的很厉害，因为那天白天我要跟韩国牧师见面，我怕说话有困难，我就吃了，没想到，但是我说没有关系啊，这个不是你的问题，这不是你的问题，是我体质的问题，所以我们需要感恩啊，基督徒的生命。出来的不是埋怨，而是感恩。当我们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都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和赞美。我们今天看一段经文，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叫做结好生命的果子，好果子的生命，结好好果子的生命。我们看到说，结好果子的生命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？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，马太福音十二章，我们来看一段经文，在三十节好了，我们三十节往下看，我们一起来看哈。耶稣说，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，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，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。那三十二节他说，犯干犯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，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。三十三节说，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，树坏果子也坏，因为看见果子就可以知道树。 毒蛇的种类，你们既是恶人，怎能说出好话来呢？啊，怎能说出好话来呢？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。我又告诉你们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，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你的话，主啊，就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。当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来领受你话语的时候，主，求你的圣灵进入我们心中，主啊，把你的话启示给我们，让我们明白主耶稣你所讲的道理。主，让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主，让我们成为一个好树，然后成为一个结好果子的好树，让我们的生命结出你给我们的果实。赞美耶稣，与我们同在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所以我们耶稣在这里讲到一个，他说好树要结好果子啊，唯独不好的树它一定是不结好果子的啊。我们都知道这个树是要结果子的，如果不结果子的树会怎么样呢？啊，会怎么样呢？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当年看到一个不结果子的树，这个树叫橄榄树。耶稣看到那个橄榄树它没有果子啊，无花果树没有果子，耶稣就咒诅了它，所以那个树从此就枯萎了啊，枯萎了。我们大家都不了解为什么耶稣会这样。今天这段经文有很多很多我们不能理解的地方，很难理解的地方。耶稣告诉我们说，第一个他告诉我们说，他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。只要我们的生命不跟基督的生命在一起，就是敌基督的。很多不信主的人觉得，哎，我们也没有做什么坏事嘛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得救呢？那是因为耶稣说了，我们的生命不在主的生命里边，我们一定就是敌基督的，我们就是敌基督的啊，敌基督。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，不与我相，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。所以跟主的观念相反的，那我们就是主的敌人。所以三十一节是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赦免，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啊！这句话很多人不了解，说为什么？那难道亵渎上帝就可以赦免，亵渎圣灵就不可以赦免吗？难道亵渎圣子可以赦免，亵渎圣灵就不可以赦免吗？为什么耶稣说唯独亵渎圣灵的是总不可以赦免，今世来世都不能赦免？那是因为圣灵是在我们心中工作的。圣经说，若没有圣灵的感动，没有人称耶稣为主。一个人如果拒绝了圣灵，他不仅拒绝了亵渎了圣灵的时候，那就说明他把救恩永远的排斥在外边，所以他就不能得救，就不能得救。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啊，这样意思。所以我们今天重点讲果子，重点讲果子。那、所以耶稣说，你们或以为树好，果子也好。树坏果子也坏，因为看见果子就可以知道树。毒蛇的种类，你们既是恶人，怎能说出好话来呢？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耶稣说，善人好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那个不好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。我又告诉你们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，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这段经文耶稣是对法利赛人说的。当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，耶稣有很多的医治，那个时候这些法利赛人说耶稣是靠别西卜赶鬼，是靠那个鬼王赶鬼。他们说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不是从神而来，他们不如这个犹太人的老师尼哥底母。尼哥底母说，耶稣你所行的神迹若不是神与你同在，无人能行。可是这些法利赛人，这些宗教领袖，他们就说耶稣不是从神来的，他们说耶稣所行的神迹是靠鬼王来行的神迹。所以耶稣在这里对他们说了这样严重的话啊，警告他们，警告这些徒有宗教外表的宗教领袖们。那个宗教外表就是一个树的叶子。所以耶稣在谴责那个无花果树的时候，是谴责那个徒有宗教外表的法利赛人。 大家明白了，耶稣为什么那时候咒诅那个无花果树？他看到那无花果树没有果子，他就咒诅它，然后那个无花果树立刻就枯萎了。耶稣咒诅这个无花果树的意思，就是咒诅那些只有宗教外表没有实际的心灵和诚实的人。耶稣要求相信他的人是靠心灵和诚实，而不是有宗教外表。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是只有宗教外表啊，我们来做礼拜没有错，我们该做什么做什么，可是我们内心里边没有让神来掌权啊。很多的人信主时间长了，你一听他讲话都是很属灵的，但是他们心里边是不是真能有主的生命在里边？主耶稣看什么？不是看那个叶子，是看那个果子，看那果子。我们都知道果子可以表现树的本质，一个葡萄树它一定结葡萄，一个无花果树一定结无花果。你从果子可以知道树的性质，你看到香蕉树它一定是啊结香蕉，如果香蕉树结出苹果来会怎么样啊？你会觉得这是一种这个结不出来的，不可能的，除非那种嫁接以后它结出一种繁殖成另外一种东西来，它不可能的。所以我们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知道从果子就可以看到树，我们从这个树的好坏就可以知道它结的果子的好坏。我不知道你家养不养果树啊？如果你看那个果树它长得怪怪的啊，然后它浑身都是虫子，都是虫子洞，那它结的果一定好不了，一定好不了的。所以你看那个树它经过修剪经过这个除虫，然后它经过剪枝，它长起来，然后它结那个果子，它又甜又美，又甜又美。所以他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像一个果子的树啊。事实上我们每天都在结果子，我们结的果子是什么样的果子呢？耶稣说好树结好果子，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啊，唯独坏树结坏果子。所以好树不结坏果子，坏树也结不了好果子。耶稣说凭着你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你们是属于谁的，凭着你们的果子可以认出你们是属基督的呢，你还是属世界的，那这个果子很重要了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思想这个果子，思想这个果子。那么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果子，什么叫做坏果子？坏果子就是世界的果子，世界的果子。许多时候我们的生命结了坏果子，我们并不感觉，我们并不感觉，我们觉得世界就是这样子的啊，世界主张什么我们就主张什么。我们知道，你看，我们知道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对罪恶的果子有过总结。保罗说，我说呀，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者是彼此为敌的。你看的一个是圣灵啊，一个是情欲啊，情欲，我们是用情欲来掌控我们呢，还是圣灵掌控我们？如果我们是情欲掌控我们，那我们一定就是坏果子；如果是圣灵掌控我们，我们所结的就是好果子。保罗说，所以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是什么样的果子呢？比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争竞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妒忌、醉酒、荒宴等等等等。在加拉太书五章16节到21节，如果你可以查看到说，这是这个不是从圣灵来的果子，这是从世界来的果子，这个叫坏果子。如果你想一个人有这些接触这样的果子，这个人会怎么样啊？这个人一定你不喜欢他，一定你想离他远一点。你看他又奸淫，又贪污，又贪婪，然后又邪荡，又拜偶像，拜邪术，又仇恨，谁喜欢仇恨的人？不喜欢嘛。然后又争竞，然后又恼怒，发怒，然后呢结党，结党纷争，然后还异端，还妒忌，然后还醉酒，还荒宴，像这类的果子，那都是坏果子。诗篇第一篇，诗人把这类果子，接这类果子人称为糠秕，糠秕，但是什么是糠秕吧？南方人用不用糠秕啊？北方人用糠秕来装枕头的那种，枕着就很舒服。糠秕的特点就是没有果实，果实已经没了，对不对？打完肠了，那个果实留下来了，剩下那边叫糠秕， 风一吹就散了。所以你看到那个我们在北方打肠的时候，我们会把那个粮食放在那一起，然后我们用那个鼓风机一吹，那个上面的那个糠皮就飞了，留下的就是果子，是不是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个坏果子，他们所结的就是糠皮，糠皮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什么坏果子呢？我们知道很多很多的坏果子啊，很多的。所以耶利米书告诉我们说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啊，那种极坏的心装的是什么呢？装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刚才保罗所说的里边装的这些东西。记得看过一本书啊，一本书上好像写，我们的生命啊就像一个房间，我们的心灵像个房间。如果你这个房间里边充满了仇恨苦毒的话，你的房间就是你需要打扫了。你看我们今天有的时候，如果你这个打扫，有时候我们看不见我们的房间肮脏。如果你看到你的孩子的房间脏的时候，你看到蜘蛛网都织出来了，然后那个地也堆得乱七八糟，你一定心里不高兴的。可是孩子为什么他没觉得脏呢？他已经习惯了，他习惯了。那天我儿子，我检查他房间，我看地下堆满了东西，我说你这个东西不能堆得满地，你得靠你墙边放，然后放到柜子上，衣服要挂起来。他说我已经习惯这样，我说这不可以，你必须改变。有一天他又放在地中间，一个刀不什么东西一脚就踩上了。我说你看，还好没有割到他，我立刻把他捡起。这种小剪子、小刀，你不能随便扔的。这些东西都你要教导他。这些东西将来会出问题的。我们人的生命就跟个房间，我们看不到，我们怎么能看到？请问一个黑暗的房间，你里面有灰尘、有肮脏东西，能看得到吗？我们看不到，对不对？我们看不到那个房间肮脏，我们怎么能看到？当天亮的时候，尤其八九点钟太阳很亮的时候，你看那灰啊，就在那个太阳照那线那飞舞，你有这感觉没有？啊，有吧？尤其在中国大陆，我们那种土地啊，我们在扫地，扫完了以后，那太阳一照一条斜线啊，你看旁边没有线的地方看不见灰尘，那条斜线你看到那灰有多的不得了。什么时候我们能看到这个肮脏呢？回答我，光。耶稣说我是生命的光，是不是？圣灵来了，主的生命在我们里边，我们能再看到我们自己房子里的不干净。如果没有这个，我们习以为常，我们不觉得怎么奇怪，没什么觉得奇怪，奇什么怪，就是这样子嘛。啊，仇恨都有的，发脾气谁没有啊？啊，打架有，是不是？偷东西可以的，没抓着就不犯罪吧？你不偷他也偷啊？那好像是这样子的观念。我在山里边打猎，那个政府告诉不许打猎，这些动物都是国家保护动物，除了老鼠可以打，其他都不可以打。那我们实在饿得受不了了，我们就打一只鹿或者打一只狍子，我们就吃一吃。那后来我发现不对，有一天有一个解放军是武警，他们开着吉普车过来打狍子啊，然后那吉普车照着的那个荒原照很亮，在雪地上跑，那个越野吉普，然后那狍子一群群的，就那种鹿指的东西，在那个灯光前跑，他不懂得离开灯光的，然后他们就用机关枪在那个吉普上就扫射，哎，一打就一群。有的时候我就听到枪声，第二天我只正能够在雪地捡一个两个狍子。我跟他讲，有一天他们打完狍子跑到我家来敲我门，我吓坏了，因为是武警嘛。但是他们说赶紧我们烧热水，我们可坏了，我们要吃东西，那我们就烧水，他们就立刻就把饼干拿来，然后就吃啊，又酒又喝，然后就扔给我一个狍子。那我说你们打这么多狍子干什么？他说哎呀吃啊。送人呢，我说可是这个是国家保护的，他说保护什么？傻瓜，你不打别人也打你。那这是我们今天没有圣灵光照，就是这样。他说我告诉你，你今天不打他，明天跑苏联去了，就隔一条河，他到苏联就变成国家别人的东西了，咱们打咱们就得着了，没打就没得着。这人民解放军的水平，知道他没有想到说这个世界是一体的，他们想上帝创造这些动物，他无论在哪里，他都可以使这个世界变得平衡。但我们不是，我们没得着，我们就不想别人得着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这个里边就是这样子的。如果不认识神，我们一定如此，我们就是糠皮。所以耶利米说，人心比外物都诡诈。 啊。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房子，你是房子的主人，你该怎么样呢？你一定要洁净你的房间，清理它。清理房间不是说等到一个月我再清理一次，那垃圾很多的。清理房间是 every day， 是不是每一天的？每一天你清理一点就很干净。如果你攒到月底年底，那你就惨了。我跟你这个房子你就惨了，好像这个我们买了一个 apartment 啊 condo， 那个买的时候那房子我们都没有看过，这里边都没有看过的，我们就看了外边我们就买了。那个时候房子价格很高的，那他搬运这卖的很便宜，20几万，那我们就给了价格，后来他真的就给我们了，哎，感谢主，7个 offer， 当天的7个 offer， 我们最低。后来我们说不可能了，不可能给我。过了4个月，他签好 contract， 说这个我已经签好字了，你们签字这房子就是你的。我们拿到了这个钥匙，我们再进去看，哇，哦，看里面脏的要死，里面全是满的东西，哎呀，那个堆的人都可以走不下去的。两个老人住这个房子，他们什么都往家里买。后来我就看他们家那个浴巾呢，我们可能一辈子都不需要买的，都用不完的，那个多的不得了。这些东西其实我们看很多东西都是没有用的东西，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往家里放。如果你是主人，你一定要清理你的房间，使你的房间洁净。我们今天来到这里聚会，我们看到很好，很，我就喜欢这种环境，很简单啊，没有什么东西，甚至不需要什么家具。你要东西太多，你就变成他的奴隶啊，你就做不了这个房子的主人，那这个房子主人。所以我们要学习在主的爱里边，我们把我们的心里的东西清理干净，我们不让别的东西来占据我们的心理的空间，我们生命的空间，我们让我们的空间被圣灵充满。 Amen， 哈利路亚。所以很重要，我们要被圣灵充满，被喜乐充满。 Amen， 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要我们的房间里边被圣灵充满，被喜乐充满，感谢主。所以当你每一天被圣灵充满和喜乐充满，你在房间里你会怎么样？你觉得心会怎么样？你的心一定感觉到美极了，你生命结出的果子一定是丰盛的。如果你心里的房间被圣灵充满，你表达出来的，你的语言，你的跟别人的互动，你的不管你做什么，别人感觉到你是一个甜美的人，他愿意跟你交往，是不是？如果你心里充满了保罗所说的争竞、嫉妒、高傲、自义、嫉妒、贪心、情欲、争强好斗、爱虚荣、谋私利，那谁也不愿跟这种人交往。可是我们往往就这种人，就我刚才说的这里边这种人，他也不愿跟这种人交往，是不是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做一个好果子，好果子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果子是怎么生命怎么长出来的呢？我们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结的不好的果子呢？是因为生命里边没有耶稣，生命里边没有耶稣。我们看到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啊，这些坏的果子，第一个叫自然的性欲。其实性本身是好的啊，但你若任凭它，你不控制它，它就成了坏的。什么东西都是如此的。如果夫妻之间结了婚了，上帝给你这个礼物你没有了，这个夫妻肯定不会幸福的，他们没多久就得离婚，也不能生小孩子。上帝给你们是好的，可是如果你滥用它，你就坏了，坏了。所以这是第一点啊，第一点，我们的情欲的事情是显而易见的，我们要被圣灵来充满。这是今天世界上人们告诉你，看今天的世界告诉你，性啊是好的东西，你要去品尝啊，你找的越多就越好。你看现在中国大陆像什么样子，像什么样子。我有一个外甥女，我姐姐的孩子啊，不是我亲姐，是我堂姐，先生是大学教授，两人中学谈恋爱，小学就谈了。我小学我就认识那个小子，我喜欢的不得了。这个孩子从小就是好学，我那个外甥女长得很漂亮，很高，有一米，差不多1.7米，这个男孩最后也没有长过他，可能是也就1.68米、1.69米那个样子，但是人很好。他俩谈恋爱的时候家里都反对，觉得个矮。那我说人不在个高个矮嘛，我也不高，人好就好嘛，对不对？这个个高个矮能怎么样啊？木铁柱高， 那么高，那怎么样呢？谁敢嫁他，对不对？所以后来两个人就结婚了。说实话，我真的两个人对我都有恩的。我逃跑的时候，他们都帮助过我。这个男孩子大学毕业了，就后来分到广州去，在大学里教书，后来做了教授。两个人夫妻很好，有了孩子，什么都好，这个世界就变了，这世界变得越来越快。所以有一首歌就说：“不怪我，要怪世界变化快，是吧？”那首歌怎么唱的了？是吧？不是我啊，不是你不明白，是我不明白，是世界变化快啊。所以这个有一天，我这个侄外甥女就回老家，回东北老家带孩子啊，一个男孩很可爱的。回老家，婆婆跟这个儿子在一起，在广州住。啊，有一天来了一帮同学，就带他去了 KTV 卡拉 OK。他一想卡拉 OK 嘛，没有关系嘛，啊，去了卡拉 OK， 就大家喝酒，所以荒宴醉酒就容易犯罪了。喝醉了，他自己也不知道，人家后来他自己说不知道，我估计他也是半知道不知道，他肯定知道一点，不能一点不知道吧？哪有不知道这种事情？他的朋友们就给他叫了一个女孩子，这个女孩子是一个妓女。妓女，就那一次，他就染上了，就是那个致命的性病，啊，所以你看这个世界的东西啊，可怕的很呐。染上了，当他太太回来，他就如实的跟太太说，因为他不能跟太太同房，他就如实告诉他太太，啪啪两嘴巴，说你还是人民教师，你怎么向你的学生说话？哇，这个婆婆看见了，你怎么可以打我儿子？就吵起来了。吵起来就这个外甥女很厉害，就离婚，这种男人我怎么能跟你，就离了，孩子也归了这个男的，这男的治了三四年，花了很多钱治好了也就跟别人结婚了。我这个外甥女前几天打电话，我说你怎么样，离了婚怎么样？她说我发现呐，找不着好男人，我把他给离了，我看这个都一样，还不如他。所以今天魔鬼在我们身上工作，让我们的生命结出的果子是酸的，是涩的，是不好的果子。所以圣经让我们结出好果子。第二点，看不好果子就是崇拜的倾向。人类本身有一种欲望是动物界没有的，就是崇拜和宗教感啊。可是很多人就拜偶像、拜邪术。你看现在中国拜邪术多得不得了啊，人们都去怪的地方，你越怪的宗教越有人信。那种怪的宗教用那种怪的方法的时候，他就信。你这奇怪不奇怪？这人的宗教崇拜。所以神让我们人和神之间不能够有第三者，就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，不能有其他的。所以神不让我们拜偶像。第三点就是情绪的宣泄。人一生出来就会发怒，人都会宣泄自己的情绪。那这个是很正常的，人发脾气很正常。可是如果你任意的发泄，不控制自己的脾气的话，那你这个人就会出问题，你的家庭会出问题，你的父子关系会出问题，那你同事关系会出问题，你弟兄姊妹的关系会出问题。这个性格需要节制，圣灵所结的果子，一会儿我会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。其实现在我们讲世界所结的果子，这个坏果子，耶稣所讲的坏果子。所以我们的情绪需要用圣灵来控制我们。一个男人不应该发怒的，圣经说男人应该怎么样啊？弟兄们应该举起祷告的手随处祷告。我看到我们今天的弟兄们不是举起祷告的手，是随时发怒的，不高兴就骂骂老婆，骂骂孩子，反正这是我的权利，我骂别人不敢骂，回家还不敢骂你吗？很多人是，所以今天不行的，这个不可以的。所以我们有圣灵充满，我们就不可以这样子。第四点叫追求的认同，每个人都想在人群中被认同。所以我们就有一些按照自己的观念来结党的事情，神也是很不喜欢，神不喜欢，这也是一个青涩的果子。第五点就是肉体的满足，我们很喜欢美食，我们很喜欢美酒，但是我们如果用过量了啊，那你就惨了 啊，就惨了。那今天我们看到世界上多少人喝酒喝的，我听说大陆现在人一见酒都怕，你知道吗？那天看了一个电视剧，好像说有一个人找工作，人家问他你会干嘛呀？他找一个电脑公司，他说你懂不懂电子啊？他说我有电子表，哦，我有，我们家还有个电视。他说如果条件许可，我还可以买第二台。那这他对电子的全不了解。那老板一看说对不起，我也不能用你啊。后来走了就追出来了，说看你这个块儿挺大，你会不会喝酒啊？他说那个、我是天天喝酒的。说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客户是东北人，要来谈生意，你一定要一个喝酒把他干败了，他才跟我们签这个合同。你能不能去带我们打一把？他说那没问题。结果、啊、他把那个东北人干败了，自己喝出肝癌了啊！真是这样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，荒宴醉酒。我们偶尔说基督徒，我们在家里面过年过节，七人在打开一瓶葡萄酒、啤酒都没有关系的。我觉得你们喝酒，我不是说一定要反对你们喝酒，但是我圣经告诉不能够荒宴醉酒。那醉酒的意思，什么叫醉酒？酒已经成为你生命的控制，你已经不能控制你的行为了，那叫醉酒，是不是？你看警察如果抓到你，测验你醉没醉酒，他有个办法，他让你单腿站立。哎，这个很，我们过去在大陆喝过酒，我们知道酒喝多的人单腿是站不起来的。哎，这个很绝的，单腿你如果你脑袋清醒，你控制他，你能站起来；如果脑袋不清醒，他是靠这个靠大脑控制的，所以你控制不住，你一站一晃，警察立刻就哎就对不起了，抓起来了，那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不能荒宴醉酒。如果不断的渴慕主，让主的爱不断的浇灌我们，不断的帮我们除草，我们承认我们心里的罪，我们要斩草除根，我们的生命那就不会啊结出这样青涩的果子，我们就会结出好果子。好果子。那今天的生命，圣经说我们基督徒要像一棵树啊，这个树是结果子的树啊，诗篇说像栽在溪水边的树。如果你没不是这个树，那你就是糠秕。我们成糠秕会怎么样？我们成糠秕，我们会成为我们生命的残类，生命的残类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在圣经中很多的时候用结果子来形容我们生命的彰显啊，表示我们属神的人，我们的生命结出的果子是甜的，是美的啊。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也说，凡树都结果子啊，凡树都应该结好果子。他告诉我们，所有的树都应该结好果子，而不应该结坏果子，唯独那个坏树结坏果子。所以今天我们结的果子是什么呢？我们生命中结的果子，是不是很多的果子不是上帝所喜悦的？不是上帝所喜悦的。我们这世界很多的东西，我们看了，我们都觉得啊习以为常了，那个就麻烦了，麻烦了。我们要警惕。我们看到世界很多的潮流，我们要警惕，要警惕。好像有一天的、听到刘志雄长老讲到这个讲道的时候，他讲了一个例子，他说其实这个世界上啊，什么东西都是一阵风就过去了，就过去了，靠不住。唯有耶稣基督可以靠得住。他说你的生命靠得住吗？他说有一个读念书很好的一个小孩子，礼拜六跟妈妈说我到外面去散个步啊，骑个自行车，一个小时以后警察敲他家门，他在骑自行车一个人倒车撞死了。那个孩子是读书读得最好的，他爷爷把他的大学的所有的钱都给他准备好了，撞死了。还有一对夫妻啊，好得很。那个，有一天刘长老就看到这个先生不太对劲儿，就他说我们就很爱这个姐妹，就跟他说了，说姐妹啊，你这个先生我们觉得有点哪块不太对劲，啊，你要小心点，这男人呐得看着点啊，男人得看着点。他的太太说没关系，他不敢。他说你怎么这么自信呢？他说你知道我认识他是在哪儿认识的？在劳改队认识的。他当年是黑五类，在那劳改，我是红五类，我把他取出来了，把他就从劳改队里带出来了，他我们结婚了。所以他千感谢万感谢，他从来都是感谢，他不敢。那刘章老师最好，那他这个要就不敢，那就比较好啊。最好就这个管不敢还是被动的，最好是生命被主得着，那他就主动的，知道吗？结果他没多久，有一天那个太太是个蒙古人，他是蒙古族的，哭得泪人跑到家去，就问他哪里有卖枪的， 他说你买枪干什么呀？他说我要打死他，我要打死他。我们蒙古人不像你们汉人，诡诈、狡猾。我们蒙古人直来直往。啊，是不是托亚是这样子？直来直往，我打死他。他说你看，刚警告他不到俩月，他自信的不得了，突然就出事了，突然是世界在变。世界变，世界很多的东西使我们的生命结不出好果子来，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要靠主我们生命来成长。所以诗人说，神啊，求你给我一颗清洁的心，使我里边重新有正直的灵，这个很重要。你看这诗人祷告的时候，他说神啊，你给我清洁的心，他们要别的，他说让我里边重新有正直的灵。大卫在他犯罪的时候，他发出这样的哀叹，那他向主来发出祈求。我们知道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，大卫神合神心意，神让他做了王啊，他那么成功那么了不起的人物都容易跌倒。有一天没事，中午他心里闷得慌，就出来散散步，就看到一个人在那洗澡，他就把人那个女的给抢过来了，把人先送到前线去牺牲了。你看这个人多坏，他自己还不觉得。后来先知告诉他，拿单告诉他，就是你啊，就是你，有一个人有很多很多的羊，他舍不得杀，有一个人唯一的一个羊羔他给抢来杀了。他说这人该死，大卫说这人该死，他那么多羊自己不吃，他吃人类，唯独一个小羊羔。那个先知拿单说，就是你，对那个王说，这就是你，你把人老婆抢过来，你把人杀了。哇，大卫开始说了这句话，说神啊，求你给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边重新有正直的灵。一个人的心灵才是他真正的主人。我们一个人的什么是我们的主人呢？我们的心灵是我们真正的主人。心往往跟灵是放在一起谈论的，美好的心灵是人人都向往的。我们在任何地方，我们在外地遇到一个好心人，我们就对会对他感谢啊，会对他感谢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在箴言四章二三节，主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的。这个英文的译本是说，心灵是生命的泉源啊，心灵是生命的泉源。那我们就说，神为什么不说神你保守我的性命胜过保守一切呢？大卫就说你保守我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这个树都有生命的，好树也有生命，坏树也有生命，可是重要在它的品质里边。大卫说保守我的心啊，给我一个正直的灵。箴言说保守我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的生命的果子是在我们的心里边结出来的啊，在心里边结出来的。所以我们要把心完全的交给主，一天每一个意念每个想法都不让它有坏的。如果你有坏的，你让它有一分钟啊，你就需要一个小时把它除去，你信不信？如果你恨一个人，你恨一分钟，一个小时你都除不掉的啊。如果你有一个小时坏的意念，你一天都除不掉。如果你有一天的坏的意念，你一年都除不掉。我们知道卢刚当时当他没有毕业的时候，没有拿到那个博士学位，他心里就产生一个坏的意念，他就觉得谁都对不起他，谁都瞧不起他。人就怕人瞧不起，人一瞧不起他就会爆发里边的那个攻击性。然后他这个坏的意念天天想，他想了一整天，他琢磨不透为什么教授没让他毕业，他最后想教授瞧不起他，所以他就接着的动作就买了一个枪，他打死了那个教授，打死了好几个教授，还打死了副校长，最后自己自杀了。所以坏的一念神说不让在我们里边的。每一个存心，每一种心情，每一种欲望，对任何人，每一种看法，每一个猜忌，或者每个意见，每一个感叹，每一个喜乐或者难过，我们都让神来分辨，让神的圣灵来清洁我们，就是我们的生命不至于在这种可怜之中， 耶门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每天当我们想的时候，不要有恶念啊，基督徒不要恶念，也不要想别人对你有恶念啊，对你有恶念，你把这一切都仰望主就比较好，就比较好。当我们有恶念的时候，魔鬼就会在你里面工作了，撒旦就会在你里面工作，他会不断的夸大你的这种意念。比如你觉得一个人对你有看法了，其实他不见得对你有看法，也许他一句话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很在意别人说的一句话。我记得我刚来教会的时候，当别人跟我说一句话，我就很生气。我记得我在芝加哥时候，有一天有人说你还搞不搞民运了，其实他说的意思也不见得是坏事，那我就想，哎，我搞民运怎么了？你看这个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不是，我们一定会这样反应，搞民运就错了吗？耶稣拯救的有杀人犯什么都可以，为什么搞民运的人就不能被拯救？我们就想的很多了，是不是就想的很多。今天一想，他问你搞没搞民运的意思是说你最近怎么样，你对民运是不是还很关心，他可能是从主动的方面去想的，是不是？我们每个人想问题不会这样的，我们就凭我们的感觉，然后我就不理他了，好久不理他，我觉得这个人对民运有偏见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那还好，还没开始恨他，不理他而已，不理他而已。那次我去找餐馆，我找打工，打工那个老板没给我餐馆，我心里想，这破餐馆，你让我来，我都不见得来，都快倒闭了，干也不见得干多少。这个意念什么意念啊？这是恶的意念，恶的意念，是不是？这个意念就使你一定不会再去那餐馆吃饭了，他再好的菜你都不会去吃饭。是不是？我们常常会有这种意念在里面产生，所以圣灵提醒我们，我们每一分钟都不能有这种恶念，我们见到他不好，我们就要给他祝福嘛，人家不用你，你说感谢主，我祝福你，耶稣爱你，哈利路亚。我那天撞了人家的草地，撞了人草地，我就去敲他家里，也没有人。没有人，我先到家里给他写个条，给他贴上去。啊，看他儿子回来了，我就告诉他，我把你草地压了，一会儿让你爸爸找我。儿子说 OK， 我就回家。我到家里就躺下，什么都不知道了。我是被门砸醒的，人家来砸我家房门。那个隔壁那个邻居，那个查理那个邻居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邻居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这两年有这样一个邻居，常常提醒我们，我们在美国的中国人啊，确实我们自己应该得自立的，然后我们应该活出基督的样式来。他每年他把垃圾往我们家倒，因为我们家靠着河边，他就把垃圾倒到河，当然那个河那是公共的了，可是他就在我的门口，我一出来就看大堆的垃圾。我们跟他讨论过几次，他说我都是这样倒的，其实那个河你倒的垃圾越来越多，那小河那是个小溪就被埋住了，就很不好。那我们也每次还要清理它，很难看，跟他说，所以他就记恨我们跟他提过这意见，所以这次把他草地压了，他抓着我把柄了，敲我们，敲门，然后他就说，哦，你这个为什么故意压我的草地？你把我草地当成趴，当成这个砖，当成砖位，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意思。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 ，sorry， 我说我已经跟你儿子说了，那个对不起，我给你修啊。我去，他说 no， 我要叫警察啊。我说那你够害，没有问题。他走了，我说耶稣爱你。他愣了看着我，后来回去他真叫警察，警察不来，他气得他就蹦，他又来敲门说警察不来，我说那我有什么办法？那你就去 court 好了，你就去 court， court。他走了，我又说耶稣爱你，哎，他气死了，真气死了。你越爱他，他越生气，因为他心里有气。哎，我那时候我都糊涂了，我说我要睡觉，耶稣爱你，我就睡觉去。睡觉后他来电话，他说这警察不来，你能不能给我修？你修我就不叫警察。我说你叫我也修，不叫我也修。我一定会给你修的。怎么修啊？那个草地就压俩车印儿。你说我怎么修？我当时每个草给它扶起来，我就用那个笤帚给它扫一扫，那草就长起来。我得浇点水，长得挺好。今天他把草剪完了，我看不见痕迹了。所以如果你吵起来了。那你说我就吵起来，那这就不好了，这就不好了。所以基督徒要戒，他知道我是牧师，他知道我是 pastor， 所以我知道他，其实我知道我是个中国的 pastor， 所以我不能跟他吵架，所以美国人有的时候是欺负人的，你知道，这个美国人是有种族歧视的，是有种。如果是个美国人住在那家，原来说那个戴维，我们买那个房子之前，那个他从来不敢扔的，那戴维很凶的，你敢扔，人让吗？我到你家门口扔垃圾，你可以吗？当然不可以的嘛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是如此。迫你的要为他怎么样，为他祝福。可是如果他不配得那个祝福，临到谁呀？耶稣说临到你。耶稣 稣说他逼迫你，你为他祝福，你为他祷告，但如果他真的不配得，他是个恶人，上帝就把那祝福给了你。你看这个是很奇妙的圣经观念啊。如果你骂他，那得了，那你们俩打起来了，那就打起来，打起来就变成民族战争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就变成民族战争这个中国人跟美国人打起来了。所以这个我们都不能带动民族的观念，但是我们反对一切种族歧视，我们反对一切的歧视。所以今天我们遇到这种事情，我们需要神的圣灵在我们里边，我们每一个心情，每一个存心，每个想法，每个欲望，对任何人都有种看法，那个都是让圣灵来掌控。如果你没有圣灵掌控，你靠你的情欲掌控会怎么？你看看漂亮女孩子，你要靠情欲掌控，你会怎么想？那你想的一定是，哎呦，这个做我老婆多好，嗯，是不是？你如果按照圣灵，你说，哎，感谢主，上帝可以创造这么漂亮的女孩子，这是上帝的美好的创造，是不是不同？你看人有钱，你想这个钱给我多好。可是如果你有圣灵在那里边，不是情欲的，那你觉得这个很好，这家也很有钱，感谢主，上帝也祝福他，这有什么不好呢？对不对？别妒忌人有钱，妒忌你心里难受啊。我原来在芝加哥一个女同学自己开一个车已经不错了，突然看有人比她开得好，那天一天晚上没吃饭，恨的说我真讨厌美国，有钱人太多，气死我。哎，我说你是什么意思啊？那有钱多有什么不好的？为什么你要生气呢？你为什么你生气呢？他有钱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他为什么我没有钱呢？你看他问题在这里，所以他就心里不高兴，看不到他笑脸的。所以我们你看这种是情欲的和圣灵的是不是很不同啊？很不同。那么圣灵结的果子是什么？圣灵结的果子是什么？我们在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看到保罗说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，还有节制。你看啊，你看刚才是不是很不同？这个仁爱，仁爱，我们知道这个仁爱是基督徒应该有的仁爱。仁爱是不是跟这个其他的邪术什么就不同了？仁爱跟仇恨就不同了，很不同，对不对？我们看到喜乐就跟忧愁就很不同了，和平那就跟争竞就很不同了，恩慈那就跟仇恨很不同了，良善那就跟那种恶那就很不同了，对不对？温柔那就跟发怒很不同了，节制那就跟用情欲来引导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很不同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的好果子，好树结的好果子应该是这样的果子：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请问你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果子啊？你太太会说你是很温柔的人吗？你是很节制的人吗？你不会发火啊？你很喜乐吗？你遇到压力会不会？我跟你讲，有的大男人呢，1.89米啊，1.78米的，我告诉你，一遇到压力，有的挺不过女人。小女人有时比你们大男人能够挺压力。我们很多大男人如此啊，我对弟兄太了解了。一遇到压力的时候就完了，崩溃了，不知道怎么办。很多都太太后边没有关系，我们会挺过去。你看他这个弱小的女子啊，很多是有能力的，能扛住大压力的。圣经不记载这个弱小的女子啊是犹太人，对不对？她的主人是个大将军乃曼啊，是不是？她是小女子，那是大将军啊。那个人得的是大麻风，什么都大，病也大，麻风也大。而且小女子就在她没有办法，不知道该怎么办的，给她提了个主意，说你找我们以色列的先知会医治你。你看啊，很不同，很不同。所以我们生命这些果子是靠圣灵在我们里边结出来的，结出来的。所以我很喜欢一首诗，这首诗歌说，主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枝子连于葡萄树，我们若常在主的里边，就能够结丰富的果子。若是离开了主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，枝子不能够做什么。主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在主里边我们可以结丰盛的果子。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结在神的这棵葡萄树上，结在耶稣基督这棵葡萄树上。耶稣是葡萄树，
我们是枝子，我们从他那里来吸取营养。诗篇第一篇说，那棵树要栽在溪水边，按时候结果子，按时候结果子。你看，栽在溪水边的，你感觉到，第一个栽是个动词，栽是有人栽的，对不对？栽不是说风一吹了一个，就是一个苗，一个那个种子就长成树了，那个是随意长的，那个随意长长不好的，必须有人栽，有人除草，有人施肥，有人剪枝，这个树才长得好，而且还要栽在溪水边。那我们的生命是谁栽的呢？神栽，耶稣基督栽我们，他用他的话语，用他的爱来栽我们。我们没有信主之前，谁栽我们呢？谁栽我们？党栽我们？就党国栽培你，哈哈，你是的，小的时候党栽培我们。现在我们懂，耶稣来栽我们，他把我们栽在一个溪水边，就是说你的生命需要营养，需要水分。如果他把它栽在那个旷野里边，没有水分的地方，这个树就死掉了。他把我们栽在溪水边，所以我们生命需要每一天从神那里领受营养。这个营养在哪里？神的话，神的话。这本书我们基督徒应该每天去读，慕道的朋友还不会信主的也要去读一读啊，了解这本书。很多不信主的人说，我觉得读这本书不科学。那我就问他，你读多少？他说我就翻了翻。我说那你还没有读完你就说不科学，那你也不科学啊！你做任何事情你要把它了解透了你再说的不科学，那还可以。你一拿到你说的不科学，这本身你本身就是不是个科学的态度啊。那天我在利斯伯格，一个老朋友夫妻两个从 MIT 毕业了，在这边找了工作，在归附买了个房子，哇，很好。结果那天一见面，太太就说，伯利啊，做牧师了。我是你把我老公俩孩子带信主好了，这两个人这三个人在我们家是最不像话，让他们信主就好了。我说那你呢？他说我不需要。你看他觉得自己很好。我们很多人是这样子啊，把老公孩子信主去，信主。有的人说太太信主，自己都不需要。哎，你看我们这个都觉得自己，你不需要那个栽在溪水边吗？啊，把你栽到旷野去啊。他不懂得这个道理的啊。我那天就跟他就开始谈，他有三个问题。第一个，他说世界没有神，没有神。第二个，如果有神，我就是啊，这第二点。练 MIT 就是这个观念，你知道吗？第三个，这个神得通过我起作用，我是主体，神是客体。那、啊、这个，你看这个观念很有意思啊。我那天跟他谈到三点钟，我第二天早上开车到费城步道，要不就跟他谈到天亮。实在不行了，我说我得回家了，我得开一个小时，我不能再谈了。我四点钟到家，我睡到七八点钟我就得走，所以我还得去开车。所以我今天跟你谈到前两个问题都解决了。第一个，他知道这世界有神了；第二，他承认他自己不是神，他不是神；第三点就是，那跟我什么关系？我说下次再说，下回分解。我还会找你再谈的啊。他给我留了个话，他说我要跟你谈第三个问题呢，你记住，就是他很认真的来看待这个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自己生命里需要这个东西，知道家里面从外面看家里美好的不得了。但是后来结束要走的时候，他老婆说，为什么让他信主啊？我们关系问题多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们看着我们都挺好，是不是？我们都有这样，我们的家别人看着都不错，我们的儿女别人看都很好，可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自己知道，自己知道。所以我们不能够欺骗自己，因为圣灵是不可以欺哄的。圣灵他来在你做感动工作的时候，就把自己的生命交出来。我们在这棵树栽在溪水边，按时候结果子，神让我们结果子是按时的啊。所以基督徒结果子是正常的，基督徒一定要结果子。如果不结果子的树，耶稣说怎么样啊？砍掉，不要它了。不结果子的树，你要它有什么意义呢？所以这个果树不结果子，那一定是要砍掉，一定要砍掉，重新栽植的。所以我们要成为结果子的生命，结果生命，叶子也不枯干。我们知道圣经里讲那个叶子指宗教形式，尤其对以色列人说，那个叶子指宗教形式。那么宗教形式也是必须的，也是要的。有人说我信了主了，我不用去教会，反正我心里信就好了，我也不做礼拜，我也不去小组，我也不读圣经，我也不唱诗歌，反正凡是所有的仪式我都反对啊，我就要自由啊。那这个就没有叶子， 你看一个树如果只有果子秃秃的没有叶子，它和那个果子会怎么挺难看的啊。另外没有叶子它也不能结果子，它怎么能结果子？一个树春天先发芽长出叶来开出花来才能够结果子，结果子。所以圣经说叶子也不枯干，让我们基督徒我们有内心，我们有完全被神掌控圣灵的充满，同时我们在外边也有敬虔的外貌啊，这个也很重要，很重要，叶子不干。所以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，我们知道一个结好果子的人他所做的尽都顺利，所以基督徒是顺利的一生。 Amen， 哈利路亚。可是你说奇怪，我看到你们基督徒也不顺利啊，信了主了我照样有苦难，信了主了得病还得病，信了主了没钱还没钱，信了主了读书也要交 paper， 不交也不行，所以信了主了孩子也不听话，信了主了夫妻还吵架，哎，这是为什么？我们今天要解决这个问题，这个为什么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交给主的人跟随主尽都顺利，为什么我们不顺利？啊，你说哦，那是神的考验。那请你，请问你，那这考验都给你好了，我不要这考验，是不是？如果一边是富足，一边是贫穷，一边是健康，一边是疾病，一边是顺利，一边是坎坷，请问你基督徒，你要选择哪一个？如果是我，我当然选择富足，我选择健康，我选择顺利。如果是你呢？我想你跟我一样。很正常，我们要选择这些好的，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，我们为什么不选择？我们当然选择。那基督徒为什么不可以住房子住大一点呢？没有关系嘛，只要你心里有神，你就是房子主权是上帝的，当然可以。基督徒为什么不可以赚钱？赚的越多越好。基督徒不赚钱谁去赚钱？上帝创造财富就让你管理，当你创造你就是你管理修理，你这是你做的工作。哇，你基督徒的穷光蛋出去天天要饭的，全世界21亿基督徒都到回教门口要饭的，敲回教徒门说对不起啊，给我点饭吃。那你不丢上帝的人吗？丢耶稣的人吗？可是为什么？问题在这里，是基督徒我们有神的生命，当我们面对这些苦难的时候我们有平安。因为这个不同在这里，苦难会有的，可是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，我们不像没有上帝人我们惊慌失措，我们面对贫穷的人不像那种没有上帝人他唉声叹气，我们贫穷也有喜乐。 Amen， 贫穷有贫穷的喜乐。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有上帝，我们觉得这个生病是使我们更有同情心，我们在疾病中更深的经历神，这个就不同了。这个就是那棵栽在溪水边的树它所结出来的果子了。 Amen， 这个不同。所以保罗说或处富足或处贫穷我都是喜乐的。 Amen， 那我们也是如此，所以基督徒应该是这个样子啊，应该是这样子。所以这是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祝福，就是你有神的生命了，你外在的环境已经不最重要了，不最重要了。你处富足的时候你感恩，你处贫穷的时候也不抱怨啊，也不抱怨。你知道神有他的旨意带领你走过生命的每一天，每一天。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叶子不枯干啊，是茂盛。一个树如果结果子有两个目的，树结果子有目的的。第一个目的是繁殖生命，你们那个果子里边创世纪告诉我们上帝创造了果子，果子里边有核，是不是？也很清楚，那个核就是为了繁殖生命的。一个人的果子是可以繁殖生命的，一个基督徒结果子就是要传扬福音，把耶稣基督的爱带给更多的人，那这是基督徒该结的果子了。这是我们第一个我们结果子的目的，我们表现出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信心，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慈爱，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喜乐、和平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和节制。当我们表现出来的时候，很多人因为我们的见证就归向耶稣， 如果我们表现都是青色的果子，都是世界刚才讲的那种果子，愤怒啊，争竞了，奸淫了，偷盗了，这个仇恨了，那我们不可能，我们你如果你结的果子是什么果子，还也是同样的果子了，同样的果子了。我们要结圣灵的果子，所以我们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啊，传给人。所以基督徒的第一个我们要得的果子的目的是繁殖生命，繁殖生命就是传扬福音。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是个传扬福音的教会，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要结果子啊，生命要结出果实来。每一年我们都带人信主，我们多了，神给我们的恩赐多，我们可以多带；神给我们的能力小，我们可以少带。但是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心智，我们带人归向耶稣。那这是你要结果子的。有一天到主那里，主是看你这个果子甜不甜，重要看你繁殖了多少生命啊，繁殖了多少生命。你有没有把你的生命活出来，让更多人接受耶稣基督？这个很重要。果子的第二个目的，一个果子第二目的是成为别人的享受。是不是你买果子你一吃，哇好甜，这果子熟透了，那是人的享受。所以我们结果子是要成为别人的祝福，基督徒要成为别人的祝福，成为在苦难中人的祝福，成为在贫穷中的人祝福，成为在疾病中的人祝福，成为在哀痛人的祝福，成为那些每一天找不到生命的亮光的人的生命的祝福。所以基督徒要成为他们生命的祝福。饥饿的时候可以使他饱足啊，他饿的时候，渴的时候，哎，可以他得到解渴，他吃了这个果子，然后他赏心悦目，他看到你这个果子他就欣赏，这个果子很美丽啊。一个好的果子，当你到那个 supermarket 你买果子，你可以看到那个美丽的果子，那很漂亮，没有瑕疵。你为什么你去买你要挑这种果子啊？你到那个韩国超市，好像是那个果子是9毛多钱一磅，按磅，有的是按个的，1块钱一个，9毛9一个。那你一定要挑大个的，你挑漂亮的，你挑没有伤痕的，没有疤痕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享受，欣赏。所以基督徒结果的第二目的要成为别人的享受。所以我们要把圣灵的在我们身上的那个能力活出来，喜乐活出来，和平活出来，良善活出来，忍耐信实温柔节制都活出来。那这是我们基督徒该结的果子，该结的果子。我们在家里边有没有这样的品质呢？我们回去好好思想保罗所让我们结的果子啊，耶稣基督告诉我们，我们结什么样的果子，我们要思想。第三点啊，结果子的目的是把荣耀归给主，归给主。因为神创造了生命，神创造了这棵树，神把它栽在溪水边，让它按时该结果子。如果这个树不结果子，那就是它违犯了神的创造。所以耶稣基督咒诅了那个无花果，告诉他你永远不要再结果子了，因为他只有叶没有果子。我们刚才也讲过，他象征着那些犹太的宗教领袖，他们徒有宗教的外表，没有内在的实质。耶稣批评了他们，批评了他们。那么我们今天结果子，我们要把这一切的果实我们献给神，来荣耀他。不是我们的能力，不是我们的能力。所以我也常常想，我记得有几年的时间，我在外面布道带很多人信主，然后带很多人。我奉献给主的时候，我曾经写过一个代祷信，我就写了我这一生啊，我要带2000个人信耶稣，信耶稣。啊，这个是其实是一个圣灵的感动，一个很大的信心。我可以带2000个人信耶稣。如果基督徒每个都敢说，就不用说基督徒了，传道人了，全世界传道人，每个人都敢说，我一生带2000人传福音，信主，我想这个福音很快就传遍了。如果普通的会友，每个人敢说，我一生我带领20个人信耶稣，那这个福音很快就传遍了。啊，都用不了带那么多，你就传遍了。我说2000人，信心很大了啊。我觉得那是靠我的能力，靠神给我的恩赐，啊，那这是不同的。结果那天给我翻译，我写的是中文，有一个新加坡的姐妹给我翻译，啊，她英文很好，她是故意的，我也不知道，还是圣灵给她的感动，她就给我翻错了，啊，我说2000人，她翻成20000人，啊，2000翻成20000。 啊，就那一点之差就变成十倍。结果有一天有一个姐妹打电话说，牧师伯利弟兄，很感谢主，你有这样一想，给想带20000人信耶稣，我们要为你祷告，我愿意成为你终身的祷告的伴侣。我说你是哪里啊，你哪儿看到？他说你寄了个代祷信呢。我说我写是2000人呢。他说你去看一看。我一看，哎呦，真是20000人。英文他因为他英文很好，他弄完了我也就没细看，我这英文也检查不出人家什么毛病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一看，哇，真的是 20000。 我打电话给他，我很生气，我说你怎么随便乱改。他说你说的，你这一生要带于2000人，可以，你要带着2000人，这一生结束怎么办？我希望神让你在地上更多的时间，所以给你写20000人啊、哦！你不要怪我。可是我真的是这些年，我相信已经超过一个不止这个数字了啊、我在温哥多伦多一次的布道会，那我们一次啊，我们有4堂的布道，1000多人信耶稣，就短短的2天3天的时间。可是有的时候我就有点沾沾自喜了，我觉得我布道有能力，哎，我布道好有能力啊！你看我一呼召他们都来，那别人呼召都不敢呼召，说你要信主就举个手。很多人手举一半就感谢主就放下，或者也不敢说你要不要信耶稣，不信耶稣你就不能够得救。我们不敢这样说，我说你要不要主的平安喜乐举手，我们都讲些灵模两可的很舒服的话让你能举手。我不是的，我每次呼召都告诉你，你要不要认清你的罪，来到耶稣面前悔改成为基督徒。我呼召很清楚的，哎，他很感谢主，很多人就到前面来。那次加拿大我们呼召的时候，后来我都不想呼召，因为时间到11点钟，那场地就要交给韩国人，我们用一个差不多坐2000人的韩国人的场地，所以那人还在往前走，没办法，我就想算别走，开始祷告了，还在往前走。你就看到圣灵的工作，可是是不是我们会有点沾沾自喜呢？会不会啊？哎，我觉得我这个蛮有能力的嘛，圣灵充满，有一天给一祷告一摁手，那哗给倒了，哟，这不得了，这哇，这个现在这 power 越来越大。你会有人教，会不会教？在台北灵粮堂那边布道，我刚一呼召，妈，人都呼到前面来。我刚按手，我说为他们祝福，一排人就往下倒，赶紧给他拉住，你知道吗？因为那个台阶是这个样子，一倒后面一片就排山倒海就倒下去，我赶紧给他拉住。后来我就不敢伸手祷告了，我就赶紧这样给他们祷告，我这一伸手哗就倒下去，所以这个 power 很大了。这是不是会骄傲？有一天我来到主的面前。就像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，我们离开了主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，我们是枝子，他是葡萄树。所以那个时候我不再布道去了，我很少了，我就要安息牧会，先安静我自己，先装备我，让我生命成长。那几年以后，那我再出去，而且我把所有的果子荣耀交给耶稣。我说主耶稣，这每一个得着的灵魂都不是我的能力，是你的能力，是你的能力，是圣灵的能力。因为圣经说，若没有圣灵的感动，没有人会称耶稣为主。不是说我呼召怎么有 power， 是因为圣灵感动了他，他打开心承认耶稣是主。 Amen。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果子的荣耀归给主。啊，我们今天生命结了果子，我们丈夫过去是一个不好的丈夫，今天我们成了好丈夫。我们不要觉得，哎呀，你看我进步啦，你看我这个很不错啊，丈夫做得很好。你应该归给主，如果没有主，你做不了好丈夫，做不了好丈夫。我有个好朋友，有一天跟我说，哎呀，传福音最难传就我老婆。我说他，因为他知道你毛病了，他当然，他一看他就看你的毛病。他我说你有没有改变？他说也有。我说你有一天你告诉他改变，他说他跟他老婆传，我老婆说别跟我讲。他说你没看我有改变吗？他老婆你有什么改变呢？他说过去我跟你吵架我打你，现在不打了吗？关骂。他说对，是有改变，不打了。你看这就有进步嘛。你看这也能够见证主。他说你看，若没有圣灵感动，我还会动手的。这个东北人吧，还动手的，你知道吗？哎，现在又过了一年，骂也不骂了。嗯，再过一年嘴上说的都是我爱你了。他这个很不同啊。那这个荣耀该归给谁呢？不是自己的能力，是圣灵的工作，是耶稣基督的爱，是生命的果实。 Amen。 要归荣耀给上帝。 我记得洪启源弟兄有一次他们在东南亚台湾，在台湾他们赞美之泉的布道会，他们布道完了，他们就啊有一次培灵，他们这些人洪启源上去跪下来啊来认罪，说我们赞美之泉创造了无数的好歌，我们过去都沾沾自喜，觉得是我们的成绩，我们没有把荣耀归给主，今天我们要悔改，我们要来到主的面悔改。当我们在唱那首诗歌的时候，我们不是说看到那个作者的名字洪启源呐、啊，或者尤志廷啊，或者是张正恩呐、啊，不是，而是看到耶稣基督的工作。Amen。所以我们生命的果实要交给主，要交给主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说，叫我们结果子给上帝。这果子就指我们生命的果子，因为神救赎了我们，因为神先赦免了我们的罪，神洁净了我们，神修了我们的枝子，他给我们施肥，给我们栽种，使我们的生命长在他的圣灵的水流中，他用活水来浇灌我们，使我们的生命长出基督的样式。我们要把一切荣耀颂赞归给耶稣，把你的生命的果实归给耶稣。 Amen， 哈利路亚。我们来祷告。在祷告之前，我有一个问题问大家，如果你愿意你的生命结出好果子类的，你把手举起来，我为你祷告。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感谢主，请放下。如果你愿意把你的果实归给上帝的，你把手举起，我为你祷告。感谢主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请放下。如果我们这里还有不认识耶稣的，你愿意更深的认识耶稣，让他成为你生命的救主，你把手举起来，我为你祷告。有没有？感谢主，还有没有？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还有没有？哈利路亚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来感谢你，主，你的爱就在我们身边。主啊，今天主啊，你通过这段圣经，主啊，来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结生命的果实，我们要结好果子，我们要温柔良善、和平忍耐、恩慈、信实、节制。主啊，让圣灵的果子在我们生命中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。主耶稣，我们来求你来祝福每个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，也祝福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果实累累的教会。 Amen， 哈利路亚。路亚，赞美你，主啊，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，主啊，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成为一个结好果子的果实累累的基督徒，主啊，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生命，主啊，也能够荣耀你的名，也能够带给别人享受。感谢耶稣与我们同在，奉主耶稣。